终于听他们介绍完了。刚刚很精彩的这个读书会的介绍啊，没想到才这么一两年的光景，对不对？一年半啊，在洛杉矶已经这么样的蓬勃发展，这在台湾呢真的是还蛮难想象的。那其实在台湾呢，这样的一个以赛斯心法为基础的身心灵的理念其实已经有十几年的时间了。可是也很有趣啊，这个资料是从美国传过来的啊。那所有有关于赛斯资料的原文好，目前都珍藏在耶鲁大学的图书馆里。所以今天呢下午的工作坊啊，有一位朋友就问我，为什么这是在美国这个留下来的资料却会在台湾开始流行啊。那我想这也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啊，因为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因为在台湾有一位许天胜医师，他对于这个赛斯的理念跟结合他医学上的这个专业背景好，他开始发现那个了不起的神奇效果。那在台湾发生哈，我觉得有一个蛮值得去思索的一个原因啊，这也是我现在突然来的灵感。因为在台湾真的比较起来是一个思想非常开放的地方。好，那虽然它也有很多的宗教，可是呢在这几年啊，这十几年来也有非常多的身心灵的理念，只要是传到台湾来都会被发扬光大。所以在台湾的这个思想真的非常自由，而同时有一个很棒的现象是他们都能够用着自己的方式来发展，好，没有互相的攻击，好，也没有互相的这种好像在竞争，好，让很多人能够视其所好，能够透过他自己的喜好啊去做自由的选择。那我觉得台湾在这个在这个思想开放的方面真的是非常难得的一个现象。所以为什么赛斯资料啊后来会传到台湾，而在台湾开始发展，好，我想这也是原因之一啊，因为非常的开放，而且很容易就能够得到很多的讯息。好，那因为美国地方也很大，好，所以呢真的要让它整个动员起来哈，恐怕还要花一点功夫，就要靠大家来参加读书会。像越来越多的人呢，像刚刚站在台上的这几位读书会的带领人啊，那他们的热心跟他们的一个这个发愿，希望能够把这样这么棒的理念从洛杉矶做一个基础，好，来慢慢的扩展起来。那么他们介绍的过程哈，就有提到像个人实相的本质啦，神奇之道啦，啊，还有这个健康之道等等这些书啊，这些都是赛斯资料。那马上就有这个听众就在问我，什么是赛斯啊？也许可能有一半的同学都有参加这个读书会，可是我想也有一些可能是今天第一次来听这样的一个讲座。那提到赛斯是什么呢？简单来讲啊，赛斯就是一个已经成道的精神老师，好，他是一个精神性的导师，好，他自己对很多的人生啊，像宇宙天文这些道理啊，非常通达的一个已经完成了这些很多的我们说轮回转世经验的一个很棒的老师啊，一个很棒的人生的导师。那重要是他是谁啊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都在说些什么。那他所说出来的这些法啊，很多人因而受益，好，包括我刚才一开始就在介绍床戏里面的这几位癌友，他们只是很多例子的里面的其中四个奇迹的代表而已。好，我目前今天早上我就在赶一篇序言，好，我们要出版《生命之光》这个小册子，已经要出版第二集了。那因为台北正要出版，所以发个 email 给我，叫我赶快把序写好。那这个《生命之光》里面报道的都是一些得了癌症的朋友，后来完全的康复了，而不是透过所谓的医药而已，而是透过他们主要的心念的转变、人生观的改变而发生的奇迹。好，其实在第一集里面，其中有一位癌友他的胰脏癌事实上在三年前已经蔓延到肝脏这个肺脏，甚至于他的这个 我们说好像还感染到大肠，反正全身都蔓延了很多的地方，好，到现在还活得好好的，3年了，而他在这个肉体上面还摸得到肿瘤，还摸得到他的肿瘤，可是呢，在今年新年又去检验的时候，他的癌症指数都是正常的，所以他跟他的肿瘤是和平共处，完全没有受到影响，现在还越活越年轻。在胰脏癌的这个比例里面，很快大概半年，好，是一个蛮凶恶的一种癌症。可是这位朋友呢，好，他现在在台湾，好，那他的主治大夫在台北，他从来没有做过任何治疗哦。那个医生认识他是因为他的姐妹在医院里面服务，是因为家人的关系强迫他一定要去检查。后来检查了之后，他证实他真的得到胰脏癌之后，他决定再不做任何治疗，他甚至连止痛药都没有吃。当然他曾经分享过，他肉体的疼痛远远比不上他的心痛。各位，我们身体的疼痛绝对是心在痛，是因为你的心痛，所以才反映在你的肉体上面。好，那后来他也是慢慢的去了解到他人生里面到底发生什么问题，好，慢慢的去做自我的觉察，好，他去练习去实践他所学习来的这一套的赛斯理念。好，现在整整3年过了，他的医生呢常常跟他讲说，假如你有来台北，他住在嘉义啊，他说假如你有来台北，好，拜托你来给我看一下，看看你现在的情形怎么了。好，他说因为你是医学上的奇迹，所以我很开心。我们这个基金会要走的方向，简单来讲叫做创造奇迹。我一直在发现奇迹，生命之光里面每一个癌友的报道都在报道奇迹啊。那各位，其实你的身边也充满了奇迹，只是你的焦点没有放在上面。我们的焦点很习惯放在我们的烦恼、痛苦、矛盾、冲突以及很多物质层面上面的需求，所以以至于你都没有看到奇迹的发生。那其实我有一个想法啊，我为什么要来收集这些癌友们的这些奇迹式的复原的报道，就是要让更多的人将他的注意力焦点放在奇迹上，放在这些非常棒的康复的例子上面，而不是一味的一直在注意着所谓医学上的报道跟统计数字。好，医学上的治疗有它的疗效，可是真正疗效是发生在你相信你做这个治疗会好，它的关键在于你相信。好，大家明白吗？这是有差别的。假如你一味的只是靠外在的治疗，好，也许会有疗效，但是有限。即便你的身体治好了，可是你的心里面是不是真的调整好了呢？你的生命的品质有没有因为你的身体健康了而开始改变呢？这才是我们真正要问的问题。好，因为生命不在乎长短，在乎它的品质。好，是不是要活得好，而不在乎活得长？好，这也是我们要努力的方向啊。那所以呢，刚刚有个朋友马上就在问赛斯是谁。那我要告诉大家，赛斯是谁不重要，赛斯说了什么才重要。假如你们要进一步的来了解赛斯资料，那么欢迎你来加入刚刚站在台上这么多朋友他们在带的读书会，相信你一定会借着这样的一个机会，不但自己成长了，而且你会一直发现奇迹。好，那第二个问题啊，马上就有很多人问问题了，我觉得蛮好的哈，尽量发问了。他在问说，躁郁症的人，好，他们表现都很异常，不是凡人所能够了解。那么我想他对凡人的指导也不见得会了解，那么倾听关心这样的一个治疗有用吗？好，他还特别说，好，这样的治疗倾听关心有用吗？好，我跟大家讲，100%有用。只要你有耐心，好，只要你能够关心他，你的耐心你的爱心就是力量，一定能够潜移默化，慢慢的去协助这个病人好起来。躁郁症啊，是身心症状里面一个比较麻烦的一个 身心疾病。好，我们知道躁症来的时候呢，精力无限。好，那他可能会花很多的钱，他可能不需要多少的睡眠，哦，他的活力就是非常充沛。可是当他忧郁期开始的时候，他又什么事都不想做，觉得人生活着没有意义。好，这是两个非常极端的一种精神现象。那到底为什么会有躁郁症的情况呢？好，因为也有同学问过我啊，那我自己在来美国之前哈，也是在协助一个有躁郁症的大学男孩子。那他其实是先得了白血病，他其实正在做白血病的治疗，可是才做了第一次治疗之后，他就拒绝做治疗了，很痛苦。可是他本来是一个个性非常温和的一个男孩子，可是后来没想到做完第一次治疗之后，竟然他的躁郁症开始发作了，到处花钱，然后要妈妈去买单。好，然后到处都说他要买高级豪华别墅，然后要买高级的汽车。好，其实父母亲烦不胜烦，甚至于呢，他还会做出一些比较危险的动作，比如说开车跟人家相撞。好，甚至于也会伤害到他自己。好，父母亲非常的担忧。好，那后来有一个机会来到我的身边。好，后来我一观察，这个孩子在躁症发作的时候，好，他最主要在讲的话就是说，你们都不要管我，你们都没有给我自由，好，你们为什么都不给我无条件的爱？好，你们管这个管那个是不对的。好，因为他要去租车，他马上就要跑出去离开我这个办公室要去租车，他妈妈留着在跟我谈话。好，等到他回来的时候，他就在抱怨，因为租车还要有一个保证人。好，人家看到他这个样子，怎么敢租给他？顶着一个大光头。好，因为做化疗的时候头发全部都掉光了，然后讲话其实怪怪的，大家一般人也都听得出来。好，谁敢把车子租给他？后来当大家都在说，哎呀，你不要租车，在阻止他的时候，他就讲这些很不耐烦啊，他就讲这些话，他说，你们为什么要阻止我？好，你们就是在限制我的自由，你们都不让我当我自己。好，我突然发现他在讲着他平常不敢讲出来的心声。各位，躁郁症来自于有一个极端认为自己比不上人家，极端没有价值感的自己，所以他忧郁的时候，他就会推翻他自己所有的表现，因为他平常自视甚高，他对自己的要求很高，他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孩子，可是呢，更有这种自我要求很高的孩子，他们再怎么表现，就会觉得自己表现得不够好。一种自我贬低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自我的攻击，好，就会带来很大的问题。他永远觉得自己追不上他的标准，所以他会开始觉得自己很差劲，很差劲，无能为力的一个自己，好，其实会很难受。于是他会有另外一个表现，哈，另外一个精神的症状来弥补他一个觉得自己很差劲的这个状态，也就是躁症发作的时候。躁症发作的时候，好，他说他是耶稣，我说是是是，你是耶稣，你是耶稣。好，他说你们都不懂无条件的爱，我说是啊，因为我们不是耶稣，所以都不懂。我觉得你懂，哎，好，耶稣本来就是可以给世人无条件的爱。我顺着他的口气在讲，结果他突然看着我，就拍拍手说，嗯，你懂了。好，他说我懂了。其实我心里面很难受，很舍不得这个孩子，因为我后来发现，我跟他的妈妈讲，你留意他在躁症发作的时候都在讲些什么话，他都在发泄什么样的情绪，那么就是他平常都不敢表达的心声。他在告诉你说，我希望得到你的赞美支持，我希望得到你的爱，我希望你尊重我，给我自由。当这样的孩子得不到的时候，他心里面的挣扎痛苦很深的，所以我们的内在的一个心灵能量会找一个平衡。于是他的这样的一个渴望得到肯定的自己啊，会借由另外一个精神上的一个状况，也就是躁症发作的时候，来告诉自己，我是有用的，我是有价值的，你看我多棒，我出手就可以买这么多的豪华洋房豪华汽车，来弥补他在忧郁时候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是的自己。大家明白吗？我们有一些精神上的一个现象，或者是身体上的现象， 好，绝对都在诉说着我们内在心里面没有解决的问题，在诉说着身心不平衡的状态。那我们怎么样来协助这样子躁郁症的人呢？请听，关心支持是最重要的，是最重要的。当然假如你开始好要来真正了解发生躁郁症的原因，那么来参加成长课程对你绝对有帮助。一个想要助人的人，你必得先自己能够先得助，你必得自己先具备某些能力跟条件，你才有办法帮助别人。所以举凡来问我说怎么办的这个时候呢，我都会建议这个来求助的人，你好好的先来增加你自己的力量，你如何来提升自己的生命力量，然后来了解躁郁症发生的原因，你才能够真正的对症下药。当然好，通常这个人都是家人，他的父母亲吧。我们说一个自视甚高的孩子，自我要求这么严苛这么高的孩子，那他的家里面啊，他从小长大的家庭里都在给他什么样的观念？可能都在要求他说你要表现得再好一点，也许对他的夸奖远远比不上对他的贬低。常常我们无意间开口都在说，孩子你还可以更好一点，好，因为你有能力所以你可以表现得更好一点。当父母亲无意间不断不断地告诉孩子你可以表现得更好一点的时候，同时在表达说你现在不够好。好，一个常常觉得自己不够好的孩子，他就会很可能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假如他平衡不过来，好，假如他一直想要证明给他父母亲看他的能力，就很容易会有这样的一个身心失衡的现象。好，所以这个问题在问说怎么样来协助躁郁症的人。好，我刚刚说过，倾听、陪伴、关心是基本的，是非常重要的。进一步的，请要协助他的这个人去身心灵来成长，去了解这个孩子或是这个人得躁郁症的这个人，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你才能够真正的对症下药。好，那么我想你要了解这方面的问题，介绍你看一本书啊，或者还有听一个 CD， 就是许医师啊，他有针对身心症状所讲的一套这样的一个演讲内容，很值得你参考。好，那还有许医师安心之道这本书里面也都有提到躁郁症的病人到底发生什么事。好，假如你有兴趣的话呢，可以跟刚刚这几位的读书会的联络人来联络。好，那么我再看下一个问题啊，因为问题蛮多的。虽然我们今天的主题在讲说怎么样来创造奇迹啊，我现在在讲的其实假如你能够好对症下药的话，那么你一定都已经在创造奇迹了。你有那个意愿的时候，开始起来一个意愿我要改变，你就已经在创造奇迹的过程里了。好，那我下一个问题哈，他说年纪大了有高血压，医生说要吃药，是否一定要吃药，那么如何解决？那各位可以来参考许医师的另外一套演讲啊，那个演讲 CD 里面都有提到高血压的成因。事实上高血压跟固执很有关系，假如你想要靠自己的力量来改变跟平衡你的血压，那么先改变你固执的个性。好，改变你固执的个性，好，是不是我们在看事情的时候能够更有弹性？好，是不是你在面对问题的时候能够找到其他的角度来切入，而不是一味的只相信甚至于只信任只接受你自己的看法？有的时候你要不要听听看别人怎么说？好，那假如你有弹性的话，好，你的高血压事实上也会比较稳定，还有个性太急也是，当你急着说事情没做好怎么办，一急血压就高。所以固执跟性急啊，是高血压的一个特质。那这个问题说要不要非吃药不可呢？好，其实我刚刚有讲到啊，不管你采取什么样的治疗方式，它对你有没有效是建立在你相不相信。假如你一定要吃了高血压的药，因为有些人长期吃药已经习惯，而且是一种依赖的心态，好，我并不建议你说马上就停药， 可是你要不要也同时啊，试着从身心灵这种平衡观念的角度来切入，开始来了解你自己是不是个性又急又固执。好，除非一些先天性的一些状况让你的血压不稳定，好，但是其实也都有一些内在心灵的因素。啊，那简单来说呢，你说要不要吃药啊？我就是强调说，你吃药有没有带着你的信心？我相信我吃了这个药一定能够改善我的高血压，那么我建议你同时参加心灵成长课程，好，去真正的了解你自己内心里面是不是有一些渴望没有被满足。一个快乐的人，一个喜悦的人，他的血压一定比较正常，有没有道理？好，你就不会那么着急，不会那么急着要把事情做好做完，你可以说没关系，慢慢来，常常告诉自己说慢慢来，做不好又有什么关系呢？好，尽力就好，改变你的人生观，身体就会改变。好，那我们下一个问题啊。他说先感谢您说人生的人生换个念头风景就会不一样了，太棒了，谢谢他的赞美。那么请陈老师分享一下，当你自己在人生低谷中怎么找到力量？好，如果朋友已经有宗教信仰，例如佛教，如何改变他的兴趣？不爱自己，要学会爱自己。但如果家人太爱自己，只以他自己为中心的时候，怎么办？好，这三个问题真的是蛮切身的啊，好，跟大家都蛮有关系的，笑得这么开心。好，他在问我第一个问题，问我说我碰到人生的这个低谷的时候，低潮的时候我怎么办。好，说真的，好，没有人一路顺风了。今天站在台上跟大家分享这个赛斯的理念，分享身心灵的观念，就是因为我老是碰到一些我解决不了的事情，好，我觉得很痛苦的一些事情，所以我要去找寻答案。那么真正帮我度过这些低潮的一个人生过程，真的就是在我学习这个赛斯的过程里面找到很大的力量。因为赛斯告诉我，好，也就是 Charles 我们刚刚主任在讲的，信念会创造实相，所以我如何去看到我限制性的想法，然后转变我的想法来创造一个我想要的结果。当然这个过程啊不是一两天的事情，好，可是你的情绪来了怎么办？当你不开心，当你痛苦的时候，这个情绪来了怎么办？好，我建议各位平常就要做好准备。什么准备？要有自己的兴趣跟嗜好啊，你要知道自己情绪来了怎么去发泄情绪，你要有这样的一个管道，这就是你平常要做的准备了。要不要培养自己的兴趣？很重要啊。好，当你心情好，在谷底的时候，拿得好酸了，现在开始酸了。好，当你心情不好的时候你怎么办？好，唱歌跳舞大叫看电影逛街什么都好，运动爬山到大自然里面去，好，都好。我们的第一步，情绪一定要找个管道宣泄，宣泄完了之后回过头来看看自己发生了什么事，真正的进一步的去了解你自己，我怎么样来转变这个想法，看看问题的症结在哪里。好，我自己就是这么样的脚踏实地呀。好，我说真的我蛮用功的，好，这点我还蛮夸奖我自己的，因为我碰到问题，好，我会按照这样的步骤来做，先面对我的情绪，先找一些方式疏解了我的情绪，当我比较稳定的时候，我去看看我这个问题是怎么发生的。假如你没有好好面对你的问题，它会不断不断的重复，不断的透过不同的管道来到你的生命里面，直到你学会为止。有没有这个经验？所以你类似的情况会一直发生，然后你相同的情绪不断的产生，直到你开始知道怎么去面对问题，真正的解决问题，它才会开始改变，它才会开始改变。好，那我就是靠这样的方式。那我觉得最好的一个疏解情绪的管道是到大自然里面。好，所以我很喜欢到大自然里， 只要有机会的话啊，我喜欢到山上去。大自然的力量就可以帮助我们很轻松很自在的把情绪慢慢的宣泄掉。好，宣泄掉之后回过头来好好的去做自我的觉察。好，找人谈话啊，去倾吐一下心事也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好，那下一个问题，如果朋友已经有宗教信仰了，怎么改变他的兴趣跟嗜好？好，那我的一个建议是啊，不要轻易做这件事情，除非你让他看到你学习了你所喜欢的成长课程，非常的喜悦快乐，而且能够很轻松的改变甚至于解决你的问题，你自己的表现就是最好的一个说明。你不要自己还没有三两重你就一直企图去改变他的宗教信仰，虽然你带着一个很大的热忱，你觉得你学了这个身心灵的观念太棒了，可以解决很多问题，所以你当然很想跟他分享啊，然后就说你学的那个是什么呀，啊，完了这句话就很麻烦了，他就会觉得说那你学的又是什么，你学的来批评我所学的啊，大家知道吗？所以当你很想要帮助别人的时候啊，你先看看你自己是不是透过你自己的学习已经改变了你的生命了，是不是你能够透过你的学习让你的喜悦的经验增加了，让你解决问题的能力改变了。假如你有这样的能力，你要来帮助别人甚至于来影响他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因为你自己的表现就是最好的一个说服，你不需要靠你的语言去说服他，好，你不需要把他硬是拉到你的这个团体里面来，他会看着你的转变，好，他会自动来问你。我觉得哈，也许我们碰到这样的一个问题的时候，宗教信仰不同，我觉得先是接受接纳尊重对方的选择，然后呢好好的自我成长跟学习。好，我们说以身作则，好，用着你自己的展现来影响别人。好，第三个啊，他说假如太爱自己怎么办，假如你身边有人太以他自己为中心怎么办。好，那可见哈，你的焦点也一直放在他的身上，是不是？好，你一直觉得说他都没有顾虑别人的感受，他都以他自己为中心。你们有没有觉得啊，那种会发脾气比较自私的人身体比较健康啊，比较以自己为中心，以自己的感觉为主，好，很尊重自己的感受情绪的人，他的身体比较健康。可是那个处处为别人着想的人，始终以别人为第一位，啊，什么事都要为他啊，然后为他着想的人，好，他其实比较辛苦。好，一些得到很多这些病症的人呢，通常都是一些比较会服务他人的人。好，其实关键在于啊，你能不能把焦点回到你自己身上来。好，假如你觉得他很以自己为中心，那么你能不能也开始以你自己为你世界的中心，先来调整你自己。还是那句话，当你有力量的时候，你才有办法影响你身边的人。好，有的时候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啊，当一个很自己啊，以自己为中心，要什么就要什么，好，完全不顾虑别人着想的人，你可不可以换一个角度来看？哇，起码他好尊重他自己的感觉。好，然后慢慢的，好，你透过你如何改变你自己，好，让自己更有力量，好，再来改善你们之间的关系。好，他能够为他自己着想，你也可以为你自己多多着想。可以吗？来，我们进行下一个问题。好，他说身心灵疗法对有病的善男善女很有效。好，那怎么样把这样的力量用在管理众人的官员身上，造福大家？好，其实哈，这个问题哈也很好啊，也是个重点。一些在影响别人的这样的角色上，假如这个角色他能够有这样的身心灵的观念，好，其实真的是造福 造福人群。可是假如你觉得这些官员不如你所愿的时候怎么办？你不要小看你自己的力量，群众的力量有时候常常其实是胜过这些官员的力量啊，有没有道理？好，我们群众自己的力量假如能够好好的发挥，事实上你是可以影响这些所谓的领导人物的。好，因为也有问题哈，问到这个比较这个政治上的问题哈，我先跳过。所以接着这个问题哈，他说如何这个字我看不懂哎，什么如何这个世界减少灾难，如何让这个世界减少灾难。好，讲到这一点啊，要跟大家介绍一本精彩的不得了的书，也是赛斯的资料，叫做《个人与群体事件的本质》。那么这本书已经有完整的这本书的 CD 了，好，完全在解读这本书里面的这个理念。那么这本书主要是在讲我们每一个人跟整个大自然的环境跟整个群体之间的关系，互相影响的关系，包括我们在面对的灾难，好，不管是所谓的台风啦、地震啦等等，其实都跟我们人类集体的心灵意识有关系。好，这个一讲呢，好，我们就没有办法结束了。所以假如你对这样的一个问题有兴趣，所谓的天灾啊，甚至于传染病，它其实都跟我们集体人类的心灵状态有密切的关系。好，那这个讲起来真的要话长了。好，所以你要是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参考这本书，叫做《个人与群体事件的本质》，这也是赛斯资料里面非常精彩的一本书。好，各位，简单来讲，我们的情绪流动就像春夏秋冬四季的变化。所以整个大自然里面，你有没有发现，天气要是始终比较阴沉，只要连续下一整个月的雨，忧郁症的人会开始发作，好，会心情比较忧郁，对不对？所以加州的人都比较乐观，比较开心，好，因为阳光充足。我才来四天就经历了春夏秋冬，哦，变化真快。所以加州的这些同学们呢，他们的情绪流动比较顺畅，好，依着这个天气的变化。可是你要是到这个中年比较阴雨的地方，像我们台湾哈，台北就是比较阴雨的地方，所以台北的人比较阴郁。那台中常常阳光普照，你就看着我就像了，很乐观。好，我说真的，这是个人群体事件里面好在讲的一个现象。好，什么样地方的人，他们的一个特质其实跟整个环境跟天气的变化是有密切的关系，有密切的关系。好，所以我们从天气的变化来看到个人的心态，你很容易了解。可是换一个方向，好，这一群人都比较阴郁的话，哈，这一群的人，好，他比较悲观的想法，比如说整个大环境已经很多人不适应了，大环境的变化，好，包括我们说开始粮食在短缺了，好，开始有能源危机了，在一些比较落后地方国家的人民，他们的心态开始不平衡了，因为没有饭吃了，很多的危机来了，好，像哪一年的这个海啸，在东南亚的海啸。好，那个时候你看看在当地的人民，像印尼那里有很多的人民，其实他心里面有很多的不平，好，对他政府的这种还有性别还有这个人种的歧视，好，还有很多的所谓贫富不均的问题。所以呢，他们那里造成的一个海啸的情况，事实上跟当地人民的心态有密切的关系啊。这真的是一个很精彩的一些说法啊，所以大家有兴趣可以找这样的一本书来看，而且整套的 CD 都出版了。好，因为这个书都不太容易懂，只要有 CD 配合着听，你会很了解的，你会比较容易进入状况。好，所以如何让这个世界减少灾难，好，那么关键就在于，假如越来越多的人的心灵是健康、喜悦、正面、积极、乐观的话，好，这个天灾就会减少，就会减少。那我们进行下一个问题。 他说女儿刚上大学，交友玩乐太过头，以致课业脱节啊，而且被迫退学。但是退学后又不回家住，继续玩乐。想跟他好好劝导，他却说他才18岁，他要做他自己，他要独立，却无法不向家里要钱去生活。好，我想这也是很多家长的一个担忧的地方哈，孩子不负责任怎么办？好，他只顾着自己的玩乐，可是他又要跟家里要钱。好，其实我要说一句老实话，好，因为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你让他负责任的机会太少了。事出必有因啊，有没有道理？当你孩子从小到大，你因为爱他，很多的事情你都先帮他解决了，他还没有试试看该要怎么做的时候，你都已经帮他把问题解决了。他要如何学习负责？他要如何学习负责？好，那么换一句话说，他现在18岁了，你要不要适度的让他开始为他自己负责？假如他要继续玩乐，可是又要跟你拿钱，你都要答应他吗？有没有其他的方式呢？有没有其他的方式？好，18岁，在美国就是应该要独立了，对不对？好，是，而且都有驾照了嘛，吼，对呀。那独立了之后，他已经开始得要学习为他自己的生活负责。那么，好，家长，你要不要配合？你当然要配合，你不能让他予取予求。好，你们可以做一些沟通，好，可以做一些改善。可是我在想，好，孩子到了18岁。好，那只顾着玩乐而不为他自己生活负责的话，其实多多少少家长也要共同来负担这个责任。好，那这个问题发生了怎么办？那我觉得你开始去了解一下你的孩子，好，他到底都在做什么，他到底都在做什么，然后当他伸手要跟你要钱的时候，你可以拒绝，你可以拒绝，可你要看他把钱用在哪一个方向。好，所以你自己是不是也要多多学习身心灵的成长？还是这句话，好，你今天跟你孩子互动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好，多少跟你的一个观念跟态度有密切的关系。一个负责任的母亲或是一个负责任的家长，往往就比较会有不负责任的孩子。好，有没有道理？真的有道理哎。啊，所以父母亲也是先从自己的一个教养的态度上面去好好的去检查一下，到底我对教导上面的一个信念是什么？我因为爱孩子，所以什么事都要先帮他做好吗？好，讲个笑话啊，那很多家长在孩子刚入学的时候，最烦恼的事情就是每天早上叫他起床，很辛苦。啊，孩子还不习惯，啊，总是睡过头，那家长都要比他更早起来叫他起床。好，所以在台湾很多的父母亲为了这个事情伤透脑筋了，有的人叫到大学耶，你相信吗？叫到上班了都还在叫他起床。好，那然后孩子常常都说上班迟到了还怪他妈妈说没有叫他起床。好，因为家里就是有一个闹钟啦。好，那我的方式是啊，比孩子还要晚起床就没有这个问题了。哦，很多朋友听过我的 CD 都知道，我的儿子在小学1年级的时候写作文，我的母亲第一句话就写说，我的妈妈是个坏掉的闹钟，每天都要我叫她起床做早餐。好，那我的儿子啊，从上学一直到现在大学1年级了，从来不用我叫他起床，从来不迟到。好，因为他得要自立自强，因为我起不来。好，好，这虽然是一个玩笑，因为我睡得晚，说真的。好，然后他都还以为哈，他说第二段哈，就说我的爸爸爱看书，妈妈爱睡觉。好，我说儿子，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写？老师对我误会很大耶，因为我都睡得晚啊，因为都要处理你们的事情啊。那爸爸下班回来休息，他爸爸就是书一拿上就开始看了。所以孩子的印象就看到爸爸在念书，妈妈始终都在睡觉，因为早上都起不来。哎，所以各位家长，你给你孩子什么样的印象？有的时候很误会，误会大了。 好，那我的意思就是说，假如我们要让孩子自立自强，那么你不能够替他做太多，你要给孩子有适当的一个学习跟负责的经验，好，这是很重要的。好，所以我都跟父母亲讲说，假如你希望你的孩子能够多做一点事的话，那你就要少做一点，你不要把事情都做完了然后才怪他说你怎么那么懒，对不对？你要你的孩子负责任，那么你就不要把他每一件事情都处理好了，而且你要有耐心，因为有些父母亲没有耐心，孩子有些事情做不好做错了，你就急得不得了，我来好了，有没有这样的经验？有，我来我来，好，你不要了，我来做就好了，所以孩子根本没有时间去学习嘛。哟，快九点了，好，那这个问题这样回答哈。然后这个吗？啊，如何对待及照顾年迈的老年父母的挑剔唠叨以及不满意？那这个问题延续刚刚那个哈，他说，那么是不是有不负责任的父母就会有负责任的子女？好，当然不是这么样的单一想法，不是这样子就是那样子。好，我不是叫父母亲都不要负责任啊。啊，各位，当然哈，负责任的这个概念就有很多值得去探讨的地方，有没有道理？负责任不是为孩子做所有的事情叫做负责任，有的时候放手是负责任。所以你说是不是有不负责任的父母就会有负责任的子女啊？这句话并不是这么绝对。什么叫做负责任？这就是我们要去探讨的，以至于我们会对负责任或不负责任会有不同的想法跟一个弹性的空间啊，大家明白吗？啊，假如说哎，我比我儿子晚起，可是我并不是一个不负责任妈妈哦，我让他能够准时的自己起床，所以我当一个坏掉的闹钟并不表示我是一个不负责任的妈妈。好，所以我刚刚讲的那句话其实中间有很大的空间，甚至我们要来讨论什么叫做负责任这个概念。好，什么叫做负责任？有的时候你过度负责任了，孩子没有机会学会负责。好，那什么叫做负责任？好，我说放手是负责任，有的时候跟随在旁边好好的照顾他是负责任，那么要看看你个人的情况是什么来做一个弹性的调整。好，我们来下一个问题，就是刚刚说年老的父母啊，又唠叨又挑剔又固执又不满意，怎么去照顾他呢？假如你非得要照顾这样的父母亲，好，那么我建议你一定要学会重听，或者练习左耳进右耳出。因为你父母亲的唠叨固执，你要有一个想法，他并不是针对你。一个人在发泄他的情绪，往往拿着他身边的人来做标靶，而身边的人假如配合演出，认为他都在数落他的不是，他就会痛苦。可是告诉各位，每一个人他在发泄他的情绪的时候，甚至他在唠叨在骂对方的时候，往往跟对方没有直接关系，他只是在宣泄他心里面有很多的感觉，很多的不满意，找不到出口，刚好你在照顾他，他就找你出气。好，你可不可以有另外一个想法，感谢父母亲能够唠叨，因为唠叨表示身体还不错，表示语言能力还很好，可以这样子想吗？可以，你的心情就调整了，你的心情就可以调整了，因为你不过度的认真跟他配合演出，你不把父母亲的唠叨当成是对你的挑剔的时候，好，你的心情就会不一样，因为他不是针对你。连年老的父母亲有很多内在累积的一些情绪跟压力，没有地方宣泄，没有地方宣泄。好，那么我们怎么样来面对这样的父母呢？好，真的还是要做身心灵的成长。好，你自己心灵要成长， 你才能够知道说父母亲真的不是针对你。那么怎么来协助他们？假如你自己还没有力量协助他们的时候，好，真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好，然后学习重听，好，不要放在心上。然后当他唠叨完你受不了的时候，你的情绪也来了怎么办？好，赶快去找一个发泄的人，好，开玩笑，找一个发泄的管道，好，找个发泄的管道，好，这是很重要的事情。好，所以其实你看我们自己心情怎么调整，就会增加你的力量，增加你如何去面对父母亲的唠叨。好，可以吗？可以啊。他说，当遇到前妻儿女与继母是吧？
对，
与后来的这个继母发生矛盾是吧？如何用赛斯思想去解决这啊？有什么方法哈？然后如什么？可以
比较
哦，后母要怎么做比较正确是吧？OK， 哦，我知道，就是后来，啊，自己前妻的儿女怎么跟他的后母来相处啦？后母要怎么做比较正确哈？这可见应该是先生问的问题嘛，哈。好，他夹在中间是挺为难的。好，我这么说哈，我会问，为什么这个情况会发生在你的身边？啊，你的儿女跟你的这个啊第二个太太哈，他们之间到底发生什么问题了？好，他们在争执什么，或者他们在冲突什么？好，无非都是跟爱有关。好，无非都是跟爱有关。是不是孩子会觉得啊，可能爸爸对他的关心不够？会不会觉得说爸爸对太太啊，对这个后母的关心胜过对儿女的关心？好，其实这个问题他说如何用赛斯思想来解决，我还是建议你先看看你自己的想法，看看你现在在面对这样的一个冲突矛盾时候你的想法是什么，你的态度是什么。我觉得这要个别谈哈，个别谈让我知道你的问题好就比较容易。可是用赛斯心法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就是你在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你的想法是什么，你的面对的态度是什么？大家明白吗？不明白？有人摇头，不明白。好，因为我们说会在一个家庭里面，好，会一起共同生活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好，绝对不是普通的关系。这里面有很大的一个爱的功课要学习。学习什么？好，我又要来照顾到我太太的感觉，也要照顾我孩子的感觉。你的感觉照顾到了没有？假如你是一个比较能够照顾到自己感觉的人，好，你的身心比较平衡，你比较知道，好，这个你自己的爱够不够，你自己是不是给得出爱的人，你就比较知道怎么去解决他们的纷争。甚至于也许你的孩子跟这个后母之间的关系并不是要透过你来解决的，不是要透过你来解决，却是他们的一个争执。好，因为是你在担心这个问题，他们要来协助你去看到你自己内在的状态，协助你看到你自己的心情，甚至于你怎么会跟前妻离婚，甚至于啊，或者是怎么样的分开，我不知道。好，甚至于你怎么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争执、这样冲突的现象在你的面前发生？假如你要用赛斯心法来解决问题的话，你必得要问你自己，由你自己来当这个主角，而不是说你只是想解决他们的问题，不是。他们的问题是要帮助你去看到你自己的问题，你自己内在有没有冲突？你是不是对很多在爱上面的一个平衡，好，跟观念，好，甚至跟感觉，你自己都觉得非常的冲突。所以赛斯心法告诉你，所有在你身边发生的事情，都是你自己内在里面的一些心境的外在的投射。 所以信念才能够创造实相。这句话就是赛斯心法的一个最重要的观念。所以我刚刚在讲创造奇迹，创造奇迹来自于你改变你的想法，你的外在的环境，外在的人生百态才会改变，包括这件事也是一样。你如何改变你对你孩子跟这个后母之间冲突的看法的时候，他们的关系说不定也就开始改变了。好，简单来讲好不好？好，来，还有问题吗？最后一个问题哈，现在几点了？最后一个问题了哈，如何让自己每天都很盼望兴奋新的一天的来临？这个问题很好啊，如何让自己每天都很盼望新的一天的来临？好，这个问题换一句话说，如何让现在的你觉得活得好有意义？如何让此时此刻的你觉得活得兴致盎然，活得非常的喜悦？不要等待明天，就在这一刻。假如你这一刻活得兴致盎然，你当然就可以期盼明天一定会很开心。你现在是一个开心的心情，你绝对会盼望第二天的到来。有没有道理？谢谢了，做今天的结论了。好，当你今天此时此刻活得开开心心的，那么下一刻还有什么问题呢？我们的烦恼都来自于瞻前顾后，没有活在现在的这一刻。那各位现在坐在这里听我在跟大家分享这个身心灵的观念，开不开心？好，虽然会打点瞌睡哈，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哈，可是你把你的注意力焦点放在此时此刻的你，你现在健不健康？健康，所以你才能够坐这么久啊。你的耳朵通不通畅？好，因为我不是唠叨的父母啊。好，你现在的心情有没有？起码说不定我说了什么话打中你的心了，所以有开心的感觉。有，假如有的话，把这样的感觉扩大，因为奇迹就在这一刻开始发生。奇迹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它每天随时随刻跟着你的注意力焦点，在此时此刻它都在发生，否则你怎么会坐在这里？好，假如你有点身体疼痛啦，或者你在路上碰到一些交通意外，你都不会坐在这里。所以各位，你今天坐在这里，而我从远从台湾到这里，然后来认识这么多的好朋友，来分享这样的身心灵的观念，是不是奇迹啊？当然是奇迹，当然是特意的安排啊，而且是脑袋想不出来的安排。好，所以真的很开心啊，这是我来美国之行的最后一场的讲座了。好，那明天我就要到影城去，找我自己的好朋友，是私人的行程了。好，我终于功课做完了，我自己也很开心。那希望很快有机会再来跟大家分享更多奇迹的故事。好，那刚刚有朋友说希望床戏能够巡回演出啊，好，这也是我们的癌友的心愿呢。我都跟他们讲说，说不定你们一上台一炮而红，好，很多的导演都要来找你们演戏了，有没有可能？当然有可能。好，所以我们要创造奇迹，先在你的脑袋，从你的心里面有简单而深厚的信心，相信奇迹就是这么简单。好，今天到此结束了，谢谢大家。
都感受到了，因为我们家政老师最会接应。